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教会真的很棒哈，真的非常看重家庭，不管是小小孩或者是 teenager， 都有一群很棒、忠心爱主的同工在陪伴长大哈，所以很感恩，谢谢同工。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呢是照神的旨意祈求。那前一阵子呢，我们家的哥哥他学校用的那个手提电脑就坏掉了，就整个电脑就是死机。奉耶稣名，因为上礼拜的西区就很挑战。好，然后就整个死机，就像一个黑色的石头一样，而且是完全没有办法开。那你知道对那个 teenager 来讲哈，那个3C 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如果死了，那基本上就是天崩地裂，而且叫做世界末日哈。所以耶稣都还没来，世界末日已经临到了，所以他们的手机如果坏掉就很紧张。所以我儿子呢一电脑坏掉就很焦虑，所以呢我跟我先生呢明明要上班，可是我们中午就赶快想办法，早上就先打电话问一些那种修电脑的那些经销商哈，然后我们就查电话，然后去邻居家问，到处去问，希望把那个电脑可以修好。但是呢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因为这是一台学生用的很简单的电脑，所以他们就说其实修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呢没办法，我们就只好打算要买新的电脑。但我们家那个哥哥呢他就舍不得，他就一直说他相信上帝会帮他把电脑修好。然后就好，然后我们家老三就跟我们说，对啊，我们要有信心，圣经上不是说我们若祈求就必得着吗？没错啊，圣经真的这样说啊，在马太福音21章。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不论这两兄弟是如何的祷告，如何的宣告，如何的按手在那个电脑上，我只差没有把油给他，你要不要抹一下，电脑都是死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哇，这么拼了，我在旁边就想，难道神的话语不对吗？还好他们没有，是我大人比较复杂，不是祈求就必得着吗？我们遇到事情都希望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上帝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我想我们的经历都发现不是这么简单的，究竟祷告要如何祷才能够蒙上帝的应允，得到他的回应呢？好不好，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上礼拜我们教会导读的进度，就是这一段，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以至于我们那个生命，主啊，能够来经历你话语的真实。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时候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心中做那个奇妙的工作，主啊，再一次恢复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恢复我们对你那样的渴慕。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也就是我们所祷告的若是符合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有一种确信，知道神必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必成就我们所祷告的。但问题是我们常常就是给他相反，我们常常只会说从我们祷告的事情有没有成就来判断神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的事情如果有改变，或者我们得到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就觉得哇，神有听祷告。如果没有呢，你就觉得神没有在听。就好像我那两个儿子为电脑祷告了半天，看起来神什么都没有发生，神好像完全就没有在听，也没有理他们。但其实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这个就是这样，哎呀，神就是要扩张我。所以问题其实不是上帝有没有在听，其实问题是我们要的他有没有照着 给。所以很自然的，当一些人祷告以后，如果看见神没有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来回应，他们就会觉得神没有听祷告，然后呢，就慢慢失去耐性，不想祷告，甚至就不要信了。那我曾经以前有一个小组组员，他就这样对我说，他说我去钓鱼，上帝没有让我钓到鱼，我不要再信上帝了。这个年轻人就说啊，他有好好祷告，他说圣经上不是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吗？他说我有祷告哦，我不是不求哦，而且我没有妄求哦，我没有要求什么车子房子那些太夸张的，我连女朋友我都不敢跟上帝要，我只是跟神要求我要钓到鱼。但因为上帝没有听他的，他就不信了，所以他来就是要通知我，我不要来小组，我不要来教会。所以他说这一段话呢，其实说两件事，第一，他承认有上帝的存在，但上帝不听他的，所以他不信上帝。第二，他承认上帝比他有能力，就是上帝没有帮助他，所以他没有钓到鱼。可是因为上帝不听他的，所以他就不要上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逻辑怪怪，这是真的哈。就是呢，他承认上帝存在，他承认上帝是神，上帝比他大，比他有能力，但是因为上帝不听话，上帝不听话，上帝不听话，所以他就不要上帝。那你就想请问到底谁是上帝 上帝不听你的话，所以他就，所以很不幸的有一些人信了主，他们对神有很大的期待，可是却没有把神当神，而是当什么？当神灯，就是阿拉丁神灯，也就是希望神能够无所不能，而且有无上的能力，可是呢，要完全听我的，最好能够装在盒子放口袋，然后带出去的时候摸两下，他就会出来做事。所以当我们对神是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会以祷告有没有效来决定我们对上帝的态度还有信心。如果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赞美他，他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怀疑他。但事实上，圣经对于祷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教导。圣经说的是祷告是要照神的旨意祈求，也就是我们祷告要先搞清楚我们的立场。祷告是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在地上呼求创天造地的神来施恩怜悯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心态绝对不是在向神发号施令说你要听我的。祷告得着神答应的关键，其实是照他的旨意祈求。就好像耶稣说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对不起，好，请。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所以有些人可能读这一段经文就会以为，只要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最后说奉耶稣的名祷告，这神就会成就。好，听起来是这样，但事实上呢，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其实现在并不是在告诉门徒奉耶稣的名这几个字本身有什么魔力。因为耶稣其实不是说你们若求什么，在你们的祷告后面加上奉耶稣的名我必成就，没有，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不是说只要你祷告的时候最后加某一句话，好像一个口诀，就会使我们的祷告让上帝成就。事实上，在圣经所记录所有的祷告当中，没有一个的祷告的末了是写着奉耶稣的名。所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除了代表他已经授权给我们，使我们以他的权柄来做事，另外就是在古代，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的做事方式。因此耶稣要我们奉他的名祷告，其实就是要我们用一种符合他性格的方式来祷告，也就是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其实是要反映耶稣的生活态度还有旨意。就好像我家小孩小时候，我在煮晚餐，他们想要吃点心，然后妈妈在忙嘛，他们就告诉我先生说妈妈说可以吃点心。我先生就觉得怎么可能，果然他就来问我，我就说 是吃饱饭以后才可以吃，而且是要把饭全部吃光光，包括蔬菜鱼肉全部都吃光才可以吃，而且只能吃一点点，还不是随便他们怎么吃。所以绝对不是我家小孩在那边随便说妈妈说可以，奉妈妈的名我们可以吃点心，我先生就相信。为什么？因为我先生了解我，他知道我不会在晚餐的时候之前给孩子吃点心，因为这样他们晚餐就吃不下嘛。所以即使我家小孩想要假传圣旨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不是妈妈的心意，即使你奉我的名也没有用。所以同样的道理，不是我们祷告这个那个自己一大堆想法要求，最后加耶稣的名叫奉耶稣的名祷告，不是的。奉耶稣的名祷告真正的意思是，当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和心态反映出耶稣想要的，反映出耶稣的旨意，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在祈求的时候，这样的祷告才是耶稣说的奉他的名祷告，而他就应许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他就会听我们。所以耶稣要我们奉他的名祷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要我们照他的旨意来祈求。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圣经提到很多神的旨意，比如说圣洁，比如说常常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行善，比如说万人得救，这些都是神给每一个人普遍的旨意。但是我们最在乎就是上帝对我们个人的引导，却是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求呢？首先我们需要敬畏神。我想我们最大的疑问就是，既然照着神的旨意祈求是祷告能够被成就的关键，那我不晓得神在我生命的旨意，我要怎么来照着他的旨意祈求呢？所以罗马书这里就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祷祈求。
所以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所有的祷告当中，使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旨意，使我们能够祈求他渴望要给我们的东西。神不是像一个好考官，好像你的祷告如果蒙对他的旨意他就给你，如果你猜错他的旨意他就拒绝你，不是的。他乐意引导我们去明白他的心，他乐意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祷告的第一个优先次序不是我，我们的第一个次序就是要转向神，归向他。第一天，我们一天的第一个祷告应该是，主啊，你教我祷告，你帮助我了解你的心意，好让我的祷告能够蒙你的成就。而敬畏神就是很重要的关键。大卫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十四节又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要将自己的约来指示他们。所以敬畏神是把神当神，敬畏神是不去做得罪他的事。因为我们如果活在罪恶的里面，上帝不会喜悦，你会感觉你的祷告好像卡住了一样。而且你不要以为神不会知道，因为他知道所有隐而未显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恳求神来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得罪他的地方，而且要求他来洁净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他的面前。而上帝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创世纪十八章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当神要灭绝罪恶之城索罗玛恶摩拉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先告诉了亚伯拉罕，他主动把他的旨意来向亚伯拉罕来显明。还有摩西，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一样，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好像朋友一样。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他留意我们的生活，他知道我们在遭遇什么，他希望和我们像朋友一样亲密，他希望我们向他倾心吐意，他也会让我们能够体会明白他的心。最近我想大家对澳洲的通膨非常有感觉，因为贷款利息增加，然后东西又变贵。像我们那种乡下的地方呢，然后上个前一个月本来男生剪头发是12块， 一两个月后马上30块，然后门口就写着 sorry， 因为他们的 cash flow 很 low， OK， 他们没有现金周转，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是白人店。所以你就看到很多东西都变贵了，可是呢收入却没有跟着增加，所以日子不太好过。那我们夫妻也感到压力，所以前一阵子呢我们就换了一个比较会帮助我们财务规划的一个会计师。啊，这个会计师一看到我们的财务资料，他就说你们这样理财不是太聪明，其实他是说笨啦，但是我是讲到，所以他就说我们笨，聪明不聪明，然后呢也就自己做生意，可是收入没有好好规划，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呢只要有一点钱他就会拿去投资房地产。所以他的午休时间呢不像我们在刷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哈，买菜干嘛，他不是，他是在网络上买房子啊。然后呢他手上有好多好多房子，多到一个地步，他给我们看的时候才，哦对哦，我这边有一间，哦我那边有一间，好多房子。然后我就感觉，哎，亲爱的，别别，大家都是女人，她是女的，都是贵妇，但是她是高贵的贵，我感觉我是跪在地上擦地板的贵，所以都是贵妇擦木锅。所以他就一直劝我们，他说啊，我每一个房子啊已经都增值很多了，而且我很快就可以退休了。所以我和我先生听完整个就是流口水，我们感觉你知道真的是，哇原来是这样，我眼界都开了，世界一片光明，我就充满雄心壮志，我就跟我先生我们一起商量，我们回家要怎么样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勒紧裤带，而且还是5条裤带，因为我家有5个人，大家都勒紧一点，我们要照着会计师说的再去想办法凑钱投资。所以连着好几天我们都忙着看投资的资料，早上起来就看，中午休息有看，晚上不客气，我先生以前读书都没那么拼，熬夜的研究啊，他心思意念都是在想怎么样投资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然后那个会计师讲的就成为我们的远景，就每天这样子。可是慢慢的我就开始觉得很不安，我就觉得好像怪怪的，我不想得罪神，可是我真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拿捏。因为我们都知道要有智慧的投资理财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因为神创造我们本来就是要管理，所以呢可是你就觉得怪，所以我就跟所有先生说，我们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然后当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很诚心的把主权交出去，我们就祷告说，神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如果是你的心意你来引导我们，我们把主权完全交给你。其实不容易，因为你知道我们已经很想很想冲出去了，感觉就一切光明在眼前，可是我们还是决定先等一下，先决定把主权交给神。然后每次我们讨论理财规划不知道怎么样怎么做比较好，我们就祷告，与其这样吵吵吵，因为他看他的专家我也看我的专家，所以我们两个没有同样的意见，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然后很奇妙的，我们一直祷告上帝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抓紧时机，能够赶快好好的投资赚钱，可是神却很奇妙的让我们是越来越不着急，让我们就越来越平安，然后越来越觉得我们有的已经够了。我们祷告地上财务的缺乏，神却把天上的满足给了我们，而且是夫妻同心。我们讲投资会吵架，当一起祷告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你就忽然觉得，哎，我们好不好，我们再缓，然后我先生也觉得，对我也觉得我们再缓，你知道那种平安喜乐那个满足，所以你就觉得够了，你不用再追的时候，是远远超过金钱所给的。所以改教神学家加尔文他就认为，他说啊，不是我们的祷告感动天所以神为我们工作，而是祷告改变了我们，使我们能够预备心去承受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远远超过所求所想。当你去敬畏他，当你很在乎你要走在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就会与你同行。当你愿意谦卑来寻求他，他就必要帮助你。所以这是我很喜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专心的仰赖神，你是不受任何影响的那样的专心。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掌握一切的事情，我跟你讲，你连你的心情都没有办法掌握。你谦卑下来，你去敬畏他，去亲近他，他一定会带领你。就好像我们家儿子为电脑祷告，其实我在旁边看真的觉得蛮好笑，我觉得我已经很对上帝很认真，但是我真的第一次看到18岁的人在为电脑祷告。然后呢，但是我后来就觉得，哇真的很感动，我说神 神你自己看看，我说你看看你看看，所以我觉得他孩子们这种单纯的信心哈，就果然神没有让那一台死掉的电脑活起来，虽然我相信上帝可以，但他没有，他带领我们去买到了一个更适合我们家哥哥现在需要的电脑，因为哥哥现在需要他今年要考 HSC， 所以他很长时间的待在图书馆，可是他原本的电脑的电池呢，其实那个续航力是不够的，可是他也没说，他就一直在忍，可是上帝知道，所以呢就带领了我们在那几天，居然真的很奇妙，我一打开手机是超级大打折，而且还清仓大拍卖，我们买到了一个超级好的电脑，而且低于半价的价钱，真的真的很感恩，神绝对不会 fail 他的孩子。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上帝会使用万事去完成他的旨意，甚至是我们觉得很糟糕的事。我那天看到一个见证很震撼，这个弟兄呢叫做廖连红，那我特别说他的名字是因为你就知道不是我掰的哈。那因为他成绩还不错，所以他高中就顺利考上第一志愿，那因为他到了第一志愿同学们都很厉害，所以他的学业排名呢就不好，名次就不好，然后又长不高，所以他就是外表很拽，可是又穿着名校的制服，可是内心却极度的自卑，一直到有一个同学带他去了教会，他就总算找到人生的意义，就信了耶稣。然后呢在大学联考的前一天，他就骑脚踏车回家，可是在下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工人刚好在维修那个地下道的排水沟，所以他从高处这样滑下来，然后想说这回家的路那么熟，结果没想到前面多了一个盖子，所以他就整个撞上去就飞出去，然后右手就骨折了。他就想有没有搞错啊，那么重要的联考的前一天居然骨折了，而且痛的是他整个晚上都不能睡觉，所以他心中就对神充满了埋怨，他觉得这么重要的日子上帝怎么会让他去遭遇到这一种事呢，所以他就非常的难过，想说准备了这么久，明天要考试了，睡都不能睡，痛得要命。结果一直到他忽然转头看见了一段经文在他们的周报上，那是因为他的怒气，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恩典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看到那个经文，他就决定要向神去降服，他决定他不要在血气中去怀疑神，去得罪神，他就选择敬畏神，把主权交给他，他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的尽头就是你工作的起头，其实我不懂，但我相信你会带领我，哪怕是只考上最后一名的大学也没关系，我只祈求学校有好的基督徒团契让我能参加。就这样第二天他就右手绑了个三角巾就去考试，还好他是左撇子哈，所以呢他还能够写字，结果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的他居然考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分数，在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十年来最难的一次大学联考，他居然进步50分。为什么？因为神很幽默的用他骨折的那个疼痛啊，治好了他考试会紧张冒汗的老毛病。为什么？因为太痛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心情去紧张，他也就没有冒汗，结果就写得很顺利，然后就考上了他想都不敢想最好学校的牙医学系。那牙医是很难考，99点多多多的。那这是他们全家的照片。然后他现在也在他工作的医院在带小组，所以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即使你觉得很糟糕的事，我们都要凭信心去相信有上帝的美意，去敬畏他，他就必定会指引你。然后第二，我们要在神的话中去寻找神的旨意，我们要在神的话中寻找他的旨意，以至于呢我们就能够在他的旨意中来活。所以我们信仰最宝贵的就是耶稣把圣经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他，可是我们需要勤读他的话，让他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一定是合乎圣经的真理。那我就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呢平常就不肯好好读圣经，那遇到困难啊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想哎，上帝怎么说嘞，所以他就拿出圣经，想说圣经那么多字，我这是小本啊，密密麻麻， 这个是眼镜要整个脱下来才看得到的那么小。所以我就想说圣经想那么多字又不熟，就决定只要我随便翻到哪一页，随手一指，直到那一节经文，那就是神的旨意。就他就翻开圣经一指马太福音27章第5节，经文说什么？犹大出去吊死了。然后就想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他就说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又翻开圣经随手一指路加福音10章37节，写什么呢？你去照样行吧。犹大出去吊死了，你去照样行吧。你有没有吓死你？这怎么可能是神的旨意？所以你千万不要平常不读圣经，想说圣经是神的书啊，所以你就想那随便翻开来随便一指你就可以去判断神的旨意。不是的。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如果爱慕神的话，你如果终日思想他的话，使他的话藏在你的心里，神的话就会成为你生活的准则，去引导你的思想，引导你的行为，引导你的选择。你所求的自然就会是神的旨意，神就会成就。所以我之前讲过一个笑话，又一个笑话。有一位已婚的弟兄呢，有一次公司就来了一位很漂亮的女秘书，这个弟兄一看，哇，好漂亮啊，他的内心是小鹿乱撞，但是他马上就跟自己说，不行，我已经结婚了，我要奉耶稣的名去砍断这样的思想，非常的 holy holy。 就第二天又看到同样的秘书，不但打扮得很美丽，而且这一次还对他笑。所以弟兄心里痒痒，他就只好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我不要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吧。但是第三天又看到这个女秘书，不但打扮得很美丽，对她笑，而且还主动邀她出去喝咖啡。最后这位弟兄就放弃挣扎，他祷告说，主啊，若是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全。其实如果这位弟兄如果好好读圣经，他就一定会知道那根本就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怎么可能是神的旨意？根本就是魔鬼的试探。所以他应该要赶快转身逃跑，远避淫行，而不是还在那边神啊神啊，还在磨磨蹭蹭。所以有一些事情其实圣经有直接告诉我们对或者错，比如说说谎、自我中心、骄傲、不顺服、奸淫、婚姻外性行为，包括婚前的，是神不喜悦的，你就不要去做。但有一些事情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那当圣经没有清楚写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呢？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只要是圣经没有记载的，我们就要思想，这样做能不能荣耀神，能不能造就人，是不是远离罪。所以如果圣经没有直接写，却违反了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就知道上帝不会喜悦。比如说圣经没有一句话直接说赌博是罪，但赌博确实违反了圣经中不可贪心的原则，我们就不要去做。所以我们看到神向我们的旨意其实就是圣经中的真理，只要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而行，我们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神就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约翰一书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到，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只要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去追求圣洁、行善、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竭力传扬福音等等等等，我们就能够得着丰盛的人生。所以最近教会要推幸福小组，我们小组虽然没有直接能够办，但我们小组许多人都会参与在幸福小组周三和周四的祷告会中，包括我自己，但是我前几天我就忘记了，所以还是要养成习惯连续执周，因为这是一个太棒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一起照着神的旨意求，你就会看到他奇妙的作为。因为对上帝来说直接给我们很简单，可是他要我们透过祷告与他同工，透过祷告能够近距离去观看他的作为，比他直接给我们想要的还要能够让他得着荣耀。Amen。 第三，全人献上。所以保罗说，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所喜悦的。然后他又说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求，很重要的是什么？是将身体献上。那你就讲上次圣经是不是写错了，怎么会是身体呢？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心灵吗？不是我们只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去爱神，去相信他就好了吗？那有一个牧师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呢，就好像如果我跟你要桌上的一杯水，你呢不可能不拿杯子就能够把水给我，你需要外面的杯子才能拿里面的水给我。同样的道理，你也不可能只有给上帝你的里面，却没有给他承载我们里面的这个器皿，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神非常的实际，他要我们的灵，他也要我们的身体，上帝要我们的全部，而且是当作活祭，就像旧约里的献祭是怎么样，是连命都献上那样的完全。所以以前李牧师就说过，他说有些人觉得如果要照着旧约写的要献上十分之一，想到就很心痛。那新约呢没有写十分之一，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好像比较轻松，但其实新约讲的是什么？是十分之十，是全部献上，是毫无保留。而当我们全部献上的时候，经文就告诉我们变成我们献上变成圣洁的，也就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的，是为上帝所用，是为他有所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要你做什么就说什么，不是只有你的心啊，而是你整个的人。所以你不是说神啊，我一切都献上给你，结果呢要服事就没时间，要奉献你就没心情，要你传福音你就没兴趣，这个不是全人的献上。所以神说我们不要去效法世界，不要像世界一样自我中心，而是要以神为中心。当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我们资源、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一切都献上给神，你要让他来做主的时候，他就会在我们里面开始动工，他能使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使我们不会只是在想地上的事，因为都会过去。他会开始让我们能够期待天上的财宝，他会让我们开始在乎生命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的行为就会产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改变，神就能够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是 good pleasing 而且是 perfect。我在18岁的时候才真的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因为那时候会成为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很老套的原因，就是被男生甩了哈，所以感情上受到很大的挫折，因为我喜欢的本来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所以我就很大很大的忧郁，而且对自己自信心非常大的打击。所以呢，那时候在新西兰，我就不吃不睡。我就躺在那个马桶的旁边，因为很奇怪，就是你其实可以不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还是会上厕所，然后所以直接睡在马桶的旁边。然后我妹妹马桶被堵住了，所以她就打电话给我爸妈，她说妈，姐姐很忧郁哈。那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只想死哈，所以根本就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然后我妹妹打给我爸爸妈妈，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尤其你知道从台湾去新西兰，其实真的很大的冲击。我当时会想要去，就是因为我觉得希望人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啊。之前分享，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忧郁的性格，所以想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结果到了新西兰，发现哇，好惨啊！你知道那时候都觉得读书最重要嘛，哈。可是到了新西兰，发现哇，会画画、会弹琴、会小提琴、会音乐，比读书还要重要。那是我们的后啊，每个礼拜都放满了学生们的作品，然后每个礼拜的聚会聚集都会请学校的优秀的音乐学生来表演。所以整个弥漫的就是让我觉得完蛋了，我年纪已经太大去学这些根本就来不及。我就忽然发现我的人生到了新西兰一点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所以我就到极度的忧郁，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时候很沮丧的时候，我爸爸知道我很糟糕，状况很不好，所以就让我读那个荒漠甘泉。因为那时候根本我就没有信仰，我没有不会去读圣经，所以我爸爸就叫我看，这是一本小本子哈，在考门夫人写的365天，每一天都一篇，特别在苦难当中非常的 touch。但是我看了其实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好吧，因为我还没有胆子去伤害我自己，那很怕痛嘛，所以我就决定那我就每天都看一篇吧。然后我就每天早上起来都很想死的时候，我就好好看一下吧。 然后这样就很勉强好像活下去。然后看了三个月的时候，我有一天忽然我就感觉天就开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前一分钟你还很想很想去死，你觉得你里头的那个乌云厚到根本就没有办法呼吸，压迫你，你就是抬不起头，忽然天就开了。然后那时候我是放学回家，走在回家的路上，然后你知道我前面就忽然跑出了这个，真的是一模一样，除了地板上不一样，一等是纽西兰的旷野，是纽西兰的草。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然后感谢上礼拜 Rose 也告诉我，他说这个在他们拍照的那个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什么，叫做耶稣光。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就看到我前面有一道光，然后那个道光就忽然好像切断了我里头的那一片乌云，忽然就切破了它，把它分开，然后就有一道光到照到我的生命，然后那种感觉真实到我就想，哇，真的有神啊！啊，我根本都没有力气为我的忧郁祷告，忽然神就让我看到，就把它分开了，我就活了起来。然后因为太神奇，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向上帝祷告，我说神啊，我不要再靠我自己，我愿意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你，求你来带领我。但是我那时候做那个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一点害怕，老实说，因为我就是怕上帝觉得，如果既然我要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他，那他就不客气了，你要做你就做到最好，他就干脆直接把我就送去非洲宣教，搞不好就干脆就顺便殉道，就可以直接到宝座的面前。啊，我就想有没有搞错啊？他说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年轻，我根本就不懂宣教的意义，我只怕死啦，怕苦啦，很怕啦，所以我觉得我祷告的时候我还是保留一点好了，我对上帝还不够认识，所以我就觉得我只能唱歌的时候大家一起唱，献上自己还可以，可是我心里还是很保留，觉得神你千万不要当真啊！我觉得我再想一想好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他就提到如果上帝真的要把我送去非洲，他一定会先给我一颗爱非洲人的心。后来呢，又读到一篇文章，他就提到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非洲，非洲宣教哈，不是逛街了，除非上帝特别的拣选，也就是即使我想去，都未必有资格。你知道我那时候有一个好深好深的感觉，那就是我只需要给上帝一颗我愿意顺服他旨意的心，其他神都会负责。所以那时候我就换了一个祷告，我就说神啊，我愿意为你所用，我愿意献上自己，求你来带领我，虽然我会软弱，可是求你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让我的生命有意义，能够讨你的喜悦。后来神没有带我去非洲，他带我来澳洲，那神也带我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跟先生一起工作。然后四年前呢，更很奇妙的就带领我去念灵粮神学院，当然一次一科大概十年才毕业，但是其实那时候念的时候也是很大的，我本来一听到好像要招生就是不关我的事，就想我开玩笑已经忙成这样了，然后这种年龄怎么会想要去读书，但是那时候我就想，哎呀，可是我的一生我已经献上给神了，是不是再祷告一下。所以虽然我就是不愿意，我一直到招生的前三天我才好吧祷告一下，就很感谢神。 anyway 以后再分享，就神就很奇妙带我去念灵神，然后我现在还是非常享受在读。所以当我每一次想起我十八岁的时候，那种很迷茫完全的忧郁，不知道人生意义，非常自卑的我，到现在能够在这里面跟你们分享上帝多么的真实美好，我每次这样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神一直在塑造我，他在更新我，他在塑造我成为他想要的样子，连我自己都赞叹不已，我看到神在我生命中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 good pleasing 而且是 perfect。 所以我家哥哥今年18岁，正是他大学联考的关键时候，所以每次他请我们为他祷告，然后或请我爸爸，我爸爸都会鼓励他，他说你就祷告，你就全人交给上帝吧，不是说神我婚姻交给你，我功课交给你，我的事业交给你，他说不是，你全部交给他，你让他做主吧。所以当我们将自己献上，愿意顺服神，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神就会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绝对比你所能想象的更美更好更荣耀。所以最后总结，我女儿每次都最喜欢这一段总结，祷告得到神答应的关键就是照神的旨意祈求。那你要如何做呢？第一，我们需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他就会亲近我们，他就能够引导我们照他的旨意祷告。那我们也需要在神的话中去寻找他的旨意，使他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所以我们所求的就自然 会在神的旨意里，然后第三我们也要全人献上，神就会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以至于他能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那最后呢，就要跟大家分享谢宏忠谢院长的见证。所以有没有大家都应该知道谢院长，我们教会常常会放到他的 video。 那谢院长呢，他原本是一位病理医生，而且他很优秀，他是病理博士。那时候在台湾其实很少病理博士，因为病理学很难念，所以他很优秀，后来就到台湾的台大医院在工作，然后也在台北灵粮堂当执事。他有两个孩子，那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儿子。那小儿子出生到一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得了恶性的眼癌，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是眼睛的癌症，所以就经历了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疗程。而且这么小的孩子，而且在尽全力的治疗，包括谢院长所有能够提供的资源，他的医院能够帮助这孩子的都做了，可是却发现治疗无效，而且孩子也在三岁的时候就被上帝给接走了。那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做父母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甚至痛苦到一个地步，几乎他们就要失去他们的信仰。但是神不断不断的帮助他们。有一天晚上，那个谢师母呢，就把孩子背在背上，因为孩子不舒服，所以谢师母就一边背他，一边进食祷告。然后谢师母非常的软弱，他就只能呼求，他说：“主啊，还要等多久？”然后因为孩子一直没有被医治。然后突然呢，这背上很虚弱的孩子就唱起了一首英文歌，就是 In His Time， 中文就是说在神的时间表里，他使一切变美好。然后在那个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充满谢师母，他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神透过他儿子唱的歌深深的安慰他，告诉他在神的时间，神会使一切变得美好。而当他儿子过世的时候，神让谢师母清楚地看到孩子在天父的怀中，而且快乐无比，那意象那样的真实，以至于谢师母完全得着安慰。那谢院长他原本的祷告是，如果神能够医治他的儿子，他愿意全职来侍奉神，甚至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只要能够换回孩子的健康。但是在他儿子过世的那个农历年，谢院长说那是最黑暗，可是却是最荣耀的过年。因为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主耶稣全身洁白放光，出现在他儿子的房间，怀中抱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的眼睛是完好明亮，就像出生的时候。然后过了一下，儿子就从耶稣的怀中消失，他看见耶稣抱着教会，而后教会消失，耶稣抱着台湾，他是台湾人，最后台湾也从耶稣的怀中消失，他看见耶稣抱着全世界。谢院长心中非常的感动，他在那最黑暗的时候，主在向他说话，而且主给他一生的意象，那就是神借着这个孩子在呼召谢院长，他如何深爱他的孩子，也要用同样的爱来爱教会，来爱台湾以及全世界的人。这意象的信息就成为谢院长一生的目标和使命。主也对他说，他能体会谢院长的感受，因为天父也曾失去自己所爱的独生子，神给的安慰使谢院长决定要献上自己来回应神的爱。因为过去他是风闻有神，可是如今在他最黑暗的当中，他却亲眼见到神。他们夫妻经历到突破的恩高，虽然有艰辛和泪水，却走上了一条最荣耀的道路。所以谢院长现在是灵粮神学院的院长，也是灵粮国度领袖学院的院长。而谢师母也因为他的经历，十二年前就开始了灵神的牧灵咨商科，去关怀这世代人心的需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他们的服事造就祝福了非常多的人以及教会。也许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受苦最多的约伯最后并没有说他看懂了上帝的旨意，但在苦难中他却说他看见了神自己。让我们凭信心相信，所有的事都会在神良善的旨意里运作，使神得荣耀，他的儿女得益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祷告中与神同工，一起来经历。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谢院长的儿子唱的这一首 首歌 In His Time.